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教会论。我们再略微的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在前四章花了好几次的时间，我们是从和三一神的关系来看教会，因为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不是一个活动，一个机构，首先不是这些，不是一个场地，不是一场人的这种聚集。教会是要从属于神的关系的角度去认识的，所以你必须从这种与神的关系来认识教会这个群体，否则你就会错失那个焦点。那有了这个与三一神的根基关系的根基之后呢，我们再去看教会的很多的特点。啊，我们从尼西亚信经出发，看到教会大公的、独一的、圣洁的，这些的特质，然后呢，从上一次我们去关注说一个具体的，一个教会有怎样一些可见的标志，我们谈了三个标志，还记得吗？然后我们可以来回答一下，让我知道大家学的怎么样。第一个是什么？对，传讲神的福音，神的真道，对吗？第二个呢？对，合宜的施行圣礼，你只是喜行圣礼还不行，你要按照圣经施行圣礼。所以施行圣礼是对神真道的一个应用，对不对？如果你说我讲真道，却不按真道去生活，那是不行的。所以合宜的施行圣礼。第三个呢？忠心的执行教会纪律，对吗？这就是我们今天主日讲的。忠心的执行教会纪律，所以教会纪律按我们今天讲，它的目的不是说我要惩罚你，而是为了除掉我们身边的罪，使我们活出合乎神话语、合乎神福音的圣洁，是为了让信徒和教会群体圣洁。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的教会，它首要的就是神的道。然后呢，他不断地去活出神的道，借着圣礼，借着教会纪律，活出神的道，成为圣洁。这就是一个真教会的标志。如果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教会，那你要关注这三个标志。当我们发现这三个标志的应用呢，它可以很清晰，但在某些层面上呢，又相当的复杂。我们分析了一些具体的状况，举了一些例子。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呢，就是从不同的一些层面，从教会的不同一些层面来看教会，以至于我们对教会的标志呢有更具体的、更进一步的一些应用。我们会从有形和无形的层面、地方性和普世性的层面、机构和有机体的层面来看教会。啊，你会发现哇，教会怎么会这么复杂？你又从神的关系来看教会，又从它的一些特点、大的特点来看，然后你看了一些具体的标志，又要从另外一些不同层面来应用这些标志，好复杂，好复杂。没错，因为教会是属神的，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带来的更新，它就像打个比方来讲，就像你看一个人一样。人是很复杂的，你可以从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去认识一个人。关于人性，关于人的丰富和复杂，历史上写了无数的书籍，而且还会有无数的书籍。但是我们从来不觉得有一天我们关于人和人性写够了。同样的，关于教会也是这样。你越深的认识教会，你越发现它的丰富、它的复杂、它的美妙。所以，也许我们所讲的让你感到有些复杂，好像我需要从很多层面去看教会。但就像你如果真的欣赏一颗钻石，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我希望借这样的方式，虽然你会觉得有些辛苦，虽然你会觉得需要运用你的智力，但是我想，身为人，你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应该运用你的智力，你的理性。来考察这个重要的话题。 如果你真想认识教会，这是一个你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继续的引导我们来认识你的教会。虽然对他的认识当越来越处理到一些具体的层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哇，他从宏观的层面进到微观的层面也非常非常的复杂。我们需要建基于你圣经的话语来认识你、你的教会、你的创造、你救赎的子民，帮助我们在圣灵里面得着智慧、得着激情、得着能力来认识你的启示、认识你的教会、认识我们自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会从有形和无形、地方性和普世性、机构的和有机的这些层面来看教会，然后思想如何来应用教会的标志。我们先从有形和无形来看我们先看有形教会。教会是属天的还是属地的？教会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答案都是 both， 都是。圣经确实从属天的角度谈到教会。比如在以弗所书1:4-5，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成圣。世界还没有发生，还没有被造，已经有教会，他难道不是属天的吗？以弗所书1:23、5:23-32，这不像世界的国，它不像世界的国，教会不像世界的国，它是属天的，不是地上的国度，它是神的居所。以弗所书2:20，以活石建于做房角石的基督之上，它是建立在基督这活石之上的一个建筑。基督真是一块石头吗？是一个比喻，对不对？建立在教会，建立在基督以上的教会，它不是看得见的建筑，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神的居所，它是属天的。提摩太后书2:19，只有主知道准确无误的知道谁是属他的人，谁是属他的，而且那些属他的人是借着圣灵的奥秘之功与他联合在一起的。只有神知道谁是属他的，所以他显然不是一个可见的名册可以来描述的，对不对？他不是民数记可以描述的，不是今天教会的名录花名册可以描述的，只有神知道，而且是在圣灵的奥秘当中与神联合，他是属天的，只有神知道。但教会也是属地的，因为教会与教会在这个被神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教会神要他在这世界当中是可见的，成为山上之城，世界的光。城要建在山上，为什么？要让人看见，是不是？山上之城，教会是山上之城，教会要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可见的、清晰的、可以建造的。教会会有它的组成人员，会有或者你叫成员。教会会有他的圣职人员、长老、执事不总是全职的，牧师也是长老，长老、执事。教会会施行圣礼，圣礼是看得见的，你会看见教会施行圣餐，有可见的饼、可见的葡萄汁，你能吃的、你能摸的。教会的洗礼是可见的，你在一个真实的水里被浸泡，或者你在水里有水洒在你身上。教会也包括一些假冒伪善的人，在新约和在旧约中一样，有些从以色列生的却不是真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不都是亚伯拉罕真的后裔？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已经读到，有些人要被赶出去，恶人要被赶出去，哥林多前书5:13。提摩太后书2:20，我们教会以前喜欢唱这首诗歌，在大户人家 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约翰又写到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有些人从我们中间出去了，因为他不是属我们。所有的这些都表明教会是可见的一群人组成的，做着可见的事，教会是属地的可见的。所以显然我们既不能否定教会有形的方面，也不能否定它无形的方面。既然主认识父赐给他自己的羊，我们可以说无形的教会就是神看到他时候那个样子的教会，无形的教会也是神看得见的教会。我们听到并且查验行为，我们可能都会被假冒伪善的人欺骗，或者没能认清真信心，所以教会当中教会的判断不总是正确的，但神却不会出错。神知道每颗心，神能认出每个属他的人。好，我们用两个相互重叠的圆来表达这一点。这个有颜色的圆，我们把它叫做无形教会，就是过去、现在、将来跨越时代的神所知的所有圣徒、真信徒，这个有颜色的圆。另一个圆没有颜色、透明的，表述了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及教会显示在地上的看得见的样子。你会发现有形的教会之间有非常重要的重合，对不对？有些神的子民可能叫不为人所知，比如在以利亚的时候，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跟随神，但神对他说什么？你不知道我留下留下有七千人未曾向巴力屈膝，你不孤单。所以你会看到在这里，在这里，这个没有重叠的有颜色的圆以外，是神的子民吗？是的，他在无形教会里，但是呢，他看不见，他不为人所知，没有人知道他们，神知道他们，他们自己知道。所以我们会说，不是说所有不在教会里的人都不得救，但我们会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个是神独特的神秘的作为，这不是普遍性的。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你看有形的教会也有一部分不属于不好意思，我们刚才网络断了，我们继续。好，我们刚才讲到有形和无形的一个对比。我们说有一些在教会看不见的是属神的子民，但有一些在教会当中却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我们读到在末日有基督徒宣称主啊主啊，主却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他对教会的定义就包含了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谈到他们的时候也做了区分，无形的教会是过去、现在、将来在教会的元首基督之下所召集和唯一的所有选民。有形的教会呢，是所有承认并接受真道者及其子女。今天这是长老会所接受的。那改革中浸信会、公理会呢，他们就不认为信徒的子女也包含在教会当中。但不管怎么样，有形的教会是那些承认并接受真道者及其子女。两者之间明显的差别显明，我们在具体的事物上只能跟有形教会打交道。基于这种认识，我们需要对信徒的信仰和信仰经历进行一些基本的判断，但我们却不能要求信徒提供戏剧性的悔改经历来证明他确实重生得救了。所以我们会对信徒，会对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加入教会，对你对信仰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对你如何听见福音、信靠福音有一些的了解，但不会说你非得证明你确确实实100%没有任何疑问的 是基督徒呢？我们只能按我们 有限的认知的方式，按着圣经去来理解。我们要说，信徒自己对主的认识，能证明他是真正属于教会一员的这个资格。当然，假冒伪善者要知道，他不能因为他外在虚假的资格、教会议员的资格、会有的资格，逃避神最后的惩罚。相反，他会因此招致神更严厉的惩罚。在历史上，教会有时候会更强调教会的无形性，而宽恕了对教会规章的严重忽视。但是如果你只认为无形的教会才重要，那你就很难关心教会真正的合一、圣洁、大公和使徒。所以我之前提到有一些的机构，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很倾向于在任何场合都领圣餐。他认为你不需要在教会当中领圣餐，因为圣餐只有一个合一的概念，你只要表达出这种合一就可以了。他特别看重教会的这种无形性，他就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教会的有形性，所以他认为圣餐无所谓，你只要能表达出这种合一的意义就可以了。他忽略了教会是在可见的场景当中举行圣餐，来彰显神的福音。所以今天在疫情当中，为什么我们不在网络上举行圣餐？在网络上举行圣餐，圣餐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能得到实施吗？它的很多层面的意义能得到实施的，它的宣讲、它的纪念，在一些的层面当中都可以得到实施，但是它在有形性这种可见的聚集层面，它就没有办法得到保护和实施。失去对有形教会的关心，也为重新定义教会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你会今天知道看到很多信徒，他只被要求做决志悔改，但却不会被要求要委身于一个地方教会。既然无形教会是可行的，只有无形教会，或者说那我只要信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在一个地方教会去确认我的信仰，我不需要跟一个有形教会打交道。你可能听过几年前在北美很流行的我爱基督我恨教会， 他把无形教会和有形教会做了一个明显的割裂。当然问题可能越来越好，至少在中国教会我们观察到的是这样。现在在我们中间越来越开始重视这个有形教会，即便是在这些跨教会跨宗派的机构当中也是如此。很多准教会团体很出色地完成主托付他们的事工，提供栽培并鼓励传福音者，各种事工、校园事工、导航会啊等等的机构，他们这种做的这种福音的事工，做的个人门训的事工被带进了很多的教会，所以教会跟这些事工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这些事工、这些机构也越来越看重他们的信徒，是要在教会的遮盖、在教会的基础当中去展开他们的门徒培训的。所以这些机构和教会当中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教会机构 的这个职员慢慢成为地方教会的委身者，甚至成为地方教会的建造者。所以他们把这些事工当中好的一面带进了教会，把这些事工当中的复兴带进了教会。这是由于对无形教会、有形教会的一种平衡的观点，所以使得教会在宣讲神的话语、执行圣礼、成为圣洁这方面越来越有成长。所以你会发现对教会有形和无形的看法会影响我们对教会真标志的一个的理解和实践。那我们同时要看到教会的有形性和无形性，那我们也简要的看一下教会的地方性和普世性。正如教会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同样有形的教会是地方性的也是普世性的。教会无形的方面决定了它在地上的形式。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的敬拜 是与在荣耀中的基督、众圣徒及万千的天使在一起的欢聚。地上的聚会是天上聚会的，跟天上的聚会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地上能参加聚会，是因为这个聚会参与了天上的聚会。所以普世教会是很重要的，但是地方教会也是很重要的。今天对普世教会重要呢，还是地方教会重要，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天主教就特别强调普世教会的首要性，他更强调普世教会。按照这种观点，地方教区作为严格意义上教会的组成部分，不太算是教会，重要的是普世教会，而不是某一个教会。而公理会或者说改革中浸信会，却认为地方教会才配用教会这个名字，教会的联会不是这样的教会。这是我们在健康教会九标志当中可以看到他们对地方教会的看重，这也可以说是今天许多教会所欠缺的。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浸信会，都诉诸于新约。在保罗书信的开头呢，我们却读到了保罗对很多教会的问安。我们读到有家庭教会，有外邦的助教会，保罗问他们和他们家中的教会安，保罗问他们家里的教会并亚细亚的众教会安。我们会读到老底加宁法家里的教会，哥罗西腓利门家里的教会。而保罗用同样的语气把家庭教会，就在家里的聚会，跟外邦的或者亚细亚的教会相提并论，就是城市层面的教会。所以家庭教会被发现在城市教会的地址，被提到的地方，比如罗马、老底加、哥罗西。所以既有城市层面的众教会，又有某一个在家里聚会的小家的教会。所以类似的有短语一家一家的，来提及使徒在家庭教会团契中教导的时候，所以使徒一家一家的教导，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圣殿在圣殿中聚集的也被谈及。彼得向哥尼流家宣教的记录表明，家庭教会是可以在外邦人当中建立的。你也可以读到教会一词不仅用于会有一起聚会的家庭和城市团契当中，而且可以被用在一个省的教会当中。同时我们看到的保罗谈到外邦人的人中的教会，他用的是复数，教会也可以作为单数来指普世教会，这点在以弗所书当中就特别明显。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列举这么多是要让我们看到，教会这个词在保罗的用法当中好像很有弹性，非常的多样化。它既可以指一个家里的教会，也可以指一个城市的教会，也可以指一个行省的教会，也可以指普世教会。简单来说，教会不受地理上的地点和大小的限制。我们需要看重地方教会，但是保罗的用法给我们一个挑战，如果我们对地方教会做一个很严谨的定义，那在新约当中究竟哪里是指地方教会，哪里是指城市教会，哪里是指家庭教会，哪里是指普世教会。有些时候这种区分不那么明显。圣经同时间让我们看到地方教会、普世教会，它都在被使用，而且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许不应该在圣经没有做这样清晰分析的地方、清晰分隔线的地方做同样清晰的分隔线，做过度清晰的分隔线。既然圣经让我们持守两者，我们就要看重地方教会，也要注重普世教会，那就让我们在这种张力当中来对待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来对待教会的独立性和合一性。我们可以这样说，教会有多层面的含义。教会可以指大或小的一个教会的团契，也可以泛指多个教会、一个城市的教会，甚至普世教会。这是地方性的和普世性的。这个带来一个应用是什么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个信徒他不可以诉诸于普信性的教会而在教会当中跑来跑去。我们看到有些人这周在这个教会，那周在那个教会，他当然可以说，教会是普世的，我去哪个教会都可以。 我在教会当中流窜，还是在普世教会当中。那很明显他忽视了教会地方性的这种重点。保罗从来没有说信徒之间不可以转会，你不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但他从来没有说你今天去这个人家里，明天去那个人家里，然后呢，你没有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教会，你没有明确的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个群体。但同时间，我们也不能因为我属于某个教会而忽略其他的教会，我不能因为哦我们教会特别的出色，然后说我死都不能离开这个教会。如果神呼召我离开，我不行，我绝对不能离开这个教会。或者只有我们这个教会是好的教会，真的教会。我忽略了它的普世性。最后，我们要看对教会看法的机构性和有机体的看法。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是因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从周一到周六，教会在哪里？星期天教会在哪里？好，我们可以说哦，今天我们聚会。我们在教会聚会，那星期一到星期六呢？你回家之后呢？教会在吗？教会在哪里？我们不在这里了。教会在哪里？主的聚会只在他聚集的时候吗？只在有圣职人员和行政人员工作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吗？是在那些有探访发生的地方吗？比如说你去探访一个手术康复的病人，或者去在家里探访他。是在小组聚会的时候吗？当有小组聚会或祷告会聚集的时候，那里才是聚会，才是教会吗？很清楚的是，没有聚会进行的时候，或者教会的长老执事没有从事任何他的工作的时候，教会有形的教会也没有消失。不管教会的会友成员在哪里，教会都存在。新教改教运动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对教会当中平信徒地位的认识。信徒皆祭司，所有信徒都有祭司来到属天圣坛和每一种救恩前的权利。耶稣基督以外，我们不需要其他的宗保，你不需要听讲道好像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信徒在家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借着读经祷告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有圣徒的地方就有教会，人在哪里回应基督的呼召，哪里就有教会。基督自己来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服侍和赐生命给许多人。所以同样，那些效法基督去服侍人的，他们是在彰显主的同在。正如主拿起毛巾为门徒洗脚，所有在教会做领袖的人必须把领袖的职分理解为服侍的职分。教会的信徒也要这样理解他们的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所以教会的圣职人员的工作不是一个领导的工作，而是一个训练的工作，训练帮助鼓励每一个圣徒在世上履行神的呼召，履行教会的呼召。这个原则从两方面纠正我们现在的光景。一方面，它使对信徒的呼召的认识回归到它正确的地位。信徒的工作不是教会工作的边缘，信徒就是教会，有圣灵的充满，在世上的各个领域做教会的工作。当他们更好地认识他们国度的呼召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他们是世上的光，他们是这世上的教母，他们有属灵的武器。天国公民的身份不是地上国民的身份，天国公民的身份鼓励他们以基督仆人的身份在地上更努力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每个人严肃地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可能造就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准教会群体。所有的基督徒，不管是家庭清洁工人、教育工作者、政府人员、律师、医生、护士、商人、工人、劳工、辅导者、社会工作者，都需要一同探讨他们工作的要求。在每一种呼召、每一种身份的呼召当中，对圣经原则的应用，能够由那些天天应对困难和机会的人最好的实践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借着回应神的呼召， 我们彰显神的教会。另一方面，当圣经当中的谦卑改变我们对圣职至上的看法的时候，它不会导致无教会主义，以及对那些有教导和管理恩赐的人说，哦，我们不需要有牧师，不需要有长老，我们只需要做弟兄就好了。不，相反，当教会的成员开始严肃地接受他们在世上个人呼召和共同呼召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需要对神的教训和属灵指导的需要，而为此基督差派了长老牧者。而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教会会众和教会的这些圣职之间的张力，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会众需要在他的生活当中回应神的呼召，而为了建立教会，神也差派圣职人员、牧师、长老、执事等等。圣灵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会看到圣灵是秩序和热心的创始者，在创造的工作当中，他就从混乱当中设立了秩序。那么他在教会这个新创造当中，他也不会失去这个秩序，让教会变为混乱。所以教会圣灵赐下秩序，赐下圣职人员、牧师、长老、执事来牧养管理教会，同时不是只有这些圣职人员，而是每一个会众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活出神的呼召，成为可见教会的彰显。所以当我们看见教会的机构性和有机体的时候，我们就对于如何应用教会的标志，如何宣讲神的道，活出神的道，活出神的圣洁，有了更广泛的认识。教会星期天在这里被看得见，教会星期一到星期六在每一个信徒身上可以被看见，这是教会的有机性和教会的机构性。好，所以我们简要的从教会的有形和无形、地方性和普世性、机构和有机体来看教会。我们要得到的一个应用是，我们需要在有形和无形当中有张力。这代表着我们需要鼓励每一个信徒委身在一个有形的教会。当我们承认出于神的主权，有一些不在教会当中的人可能是得救的，但我们总要鼓励信徒委身于教会。但是我们不应该以为每一个加入教会的人都必然得救，教会总是有信徒和非信徒，有形和无形。这意味着我们要关注教会的地方性和普世性，我们要委身一个地方教会，但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们一个教会，我们要心怀国度的概念。这个教会不能只关注他自己，而需要关注到普世教会的益处。但是我们不能说，哦，既然我在普世教会，我就教会串来串去。不，神要我们委身在一个教会，成为教会的。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清楚的说，当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总要想尽办法委身于一个地方教会。我们需要同时抓住地方性和普世性的原则。最后，我们不只在星期天是基督徒，教会不只在星期天被人看见，星期一到星期六借着你跟随基督的生活，教会也可以看见。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求你让我们认识我们是怎样的一个